另外还是这对夫妻嘛，就是女同修呢，还有一个苦恼，就是她丈夫发书渡人很厉害嘛，每月也组织集体放生，初一十五风雨无阻去庙里渡人，那么平时除了上班呢，就是拼命念经或者回答同修的咨询，但因为她的精进，然后家务事呢，她一样也不干。家里年老的双亲还有孩子的教育培养他也不闻不问，这位女同修每天都要承担所有的家务，买菜做饭，还有孩子的教育问题，陪孩子读书，自己还要看店进货，每天还要接待前来拿书的同修，自己也要放声念经，每天都过得很赶很累。那么孩子跟父亲的感情呢也很淡薄，女同修就感觉像她就是现在就像是一个单亲家庭嘛，孩子缺少父爱，然后现在就是家里的亲戚呢也不太和这位男同修来往，她的联系方式里面都是同修嘛，然后女同修就劝解她的爱人，就是学佛要圆润，学佛首先就是要照顾好家人，才能更好的以身表法，但是男同修不听，他觉得任何事情可以通过小房子来解决，他只听师父的，其他的人讲的话他都不听。那么现在这位女同修呢，她就很苦恼，就是一方面呢讲她呢怕耽误她做功德，但是不讲她呢就是觉得长此以往就是感觉家庭气氛越来越不健康嘛，想问一下师父这个应该怎么办？
很简单，首先这个男的你跟这个同学说，师父说的叫他不能不顾家，也说不能不顾所有的事情，我们在人间学佛，你毕竟不是和尚，你不能说把家都抛了，你不能说完全到庙里去把所有的亲人全部甩了，你一个人修心，你在度众的话，难道你老婆不是一个众生吗？
嗯，
你家里不是众生吗？对不对啊？你本身就这种，你本身如果这样的话执着的，这样的话你本身就有修偏的可能。
嗯，
听得懂吗？
嗯，
这个不容易的，我告诉你要叫他好好修的，这个里边有很多讲究的，这个里边如果一股一味的执着，你就要当心了啊，他是不是在学佛当中有没有一个过去的缘分，某一个女的同学跟他感情特别好，
嗯，
你全部要叫他当心的，明白吗？台长很厉害的，我告诉你啊，如果这个老婆有这种感觉的话，说明他有点小问题了。嗯。
哦，好的好的。
明白了吗？
哦，我知道。
告诉你，没有像我这种师父管着的话，我看告诉你，多少人会走偏啊？不可以的。
嗯、
有些人真的、
嗯，
我告诉你，真的不怕死的，在赚菩萨的钱、嗯、做坏事啊，真的。这种人，你看看末法时期的报应啊，护法神不得了的，他们非要躺在床上才相信。
嗯。哦，好的，感恩师父开始。是还是这位男同修嘛，因为他现在就是一门心思的在渡人嘛，在外面渡人，但是呢他渡别人入门以后呢，看到人家家里有事啊或者不精进的时候呢，他对人家就要求就非常严格，劝说的语气呢也非常重，然后把很多同修都吓哭了，甚至不敢再来找他。那么已经也有好几位同修反映他的过分执着带来的危害嘛，就是想请师父开示，他这样做是不是有点执着在里面？因为他妻子劝他的时候，他就说夫妻都是冤结嘛，没什么好说的。
完全走偏差，不可以的。
嗯，
我告诉你，冤结的话要不要化解啊？冤结的话要不要能够把它渡到啊？什么叫冤结啊？那你人都不要活好了，你现在知道与这个人间都是缘分所为，那你活都不要活了。
嗯，
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啊。
不可以这么做的，你跟他讲再这么下去他会出事的。
哦，
明白了吗？
好的啊、哦，好的，师傅，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师傅还有一个梦我不了解，那时候我有梦见你的法身来到我的梦跟我讲，你就跟我讲一句话，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修上面的东西啊，是什么意思啊？是梦，师傅，请
师傅在梦中跟你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修上面的东西啊？听不懂啊？
嗯，对。
上面是什么？仙呐、
啊。哦 ，OK， 感恩师父。
你在学法术啊？ 哎，
师傅，有时我学的咱们做的不理如法东西，我跟你忏悔。以前我年轻时候脾气不好了，师傅，我跟你忏悔。
你不是脾气不好啦，你少接触人呐、啊，你少要看那些看不到的东西啊，你不能去追的，追的你会出走火入魔的，听不懂啊？
我不懂，我跟错了法门，所以我现在专心修心灵法门，请师父开示。
现在师父告诉你，在梦中告诉你，你现在明白了吗？你修错了法门，所以你去追求那些东西啊，所以师父在梦中跟你说，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偷偷摸摸的，不可以的。要出差错的、
因为师傅，因为我经常拍照，也是拍到那些东西，那些好像光的东西，一粒一粒的东西，所以我不知道，我要去了解这些什么东西，所以我可能在追师傅，请你
就是这个呀，不能追的呀，一粒一粒东西嘛，有的是灵性呀。
感恩师傅。
你
他妈
是鬼呀、你一追追到鬼，那么鬼就跟着你了。你比方说你去。追人家呀，你最爱上谁了？你去追人家，人家就盯着你了。
哦，
听不懂啊！而且你要拍照片要记住了，你少看女人的东西啊。
哦，感恩师傅，我错了，师傅，以前年轻不会，真的，师傅。
什么不知道啊？师傅会不知道的？你跟我讲话，我要接你气场，还不容易啊？
我知道师傅，我知道，我去很多法会都看到你，我知道你看住我，我知道你在。我知道我修的不好，师傅，我真的忏悔。
好好忏悔啦，真的。有些事情，这种事情不要去搞啊，男女之事啊，很肮脏的，而且会伤自己的道痕的。你看看过去的武林高手，只要跟男女事情一做，马上就被人家打败了，听不懂啊？
感恩师傅。
嗯。
是啊，师傅，我今天问你，我功课，我的功课49遍大悲咒，49遍心经。七遍礼佛大忏悔文，还有108遍准提神咒，还有吉祥神咒49遍。师傅，我功课要怎么样做？师傅，感恩你开示。
继续做呀，礼佛念3遍到5遍。
师傅，那时候我在法会，你跟我开示七遍礼佛。
七遍礼佛嘛最好，现在念、念七遍嘛，就怕你激活呀。
哦，师傅，因为我那时候你讲我魂魄不齐全啊，那时候
激活了呀，你现在激活了没有啦？
现在呀、
没有。
现在我是脚已经好了，我也不懂，师傅有点乱了。
结束了呀？
破的。
好了呀，已经好了嘛就好了，没事的。啊，
师傅，那我是那位OK， 师傅，我是那位讲那个印度经的那位同修啊。
我不知道。
在，
我记不住。
在那个阿科的法会的时候。你记得吗？我
记不得。
印那个印度经的那位同修啊。
我记不得了。我太
感恩师父。
你们自己好好的好好的修啊。装神弄鬼啊、我告诉你，害人啊还要害自己啊，要下去的。听得懂吗？
感恩师父。
哎，不要开玩笑啊。人的一生不能拿慧命开玩笑的，天上地下都偏不得的，上面天下天下楼上楼下都是管得我们很严的，万一出点事情马上带走啊，现在末法时期了，是报应期啊，看看现在你看多少人出事啊，明白了吗？
我们这边有个共修组，有个小组长，这是一个同修的问题，他是这样的，我看看他上面写的是不是的？他是这样的，他说，他这个小组长呢，弘法度人很有力度，但他对同修们要求很严格，常建议和督促同修写忏悔书，就是把做错的事情都写下来，然后拿去佛台前读，再念49遍礼佛大忏悔文，忏悔做错的事或是说错的话，所犯的口业。并要求他们在早上6点空腹一次性完成49遍礼佛，而且对刚入门不久的新同修，功课给他们安排很多，49遍大悲咒，49遍心经，量很大，往往要做功课一段时间才能念小房子。还有这位同修会要求某些同修在忏悔书里写下“我实有余辜，罪大恶极”这些话语。还有他还说，老同修们不要叫小房子，不要直接叫小房子，要叫宝贝。他说直接叫小房子会惹事，请师父慈悲开示。他这些做如理不如法，如理如法吗？
这个人 这个人脑子已经有点小问题。
想听师傅开始，我到时候会给他看的。
你给他听听，我告诉你，第一，你说师傅讲的，啊，学佛学心灵法门，第一是随缘的，啊，我们目的是什么？让人家开悟，开悟是什么？叫觉悟，觉悟是什么？让自己本性当中的一种自信能够启发出来。如果你就是逼着他们，他们本性当中一种佛性没有启发出来，你跟他们讲是白讲的，对不对？
嗯。
就像一个小孩子，他不愿意读书，你没有，你爸爸妈妈就是逼着他读书，他也会打瞌睡，他也会不好好读书。
嗯。
但是你要是让他自己知道读书什么效果，他很快就会读书。所以任何形式上的东西，只要如理如法，简短一点，大家能做得到的可以用，但是觉得不能做到的啊，就不要用。比方说念经，早上空腹前说要念49遍，你自己可以做，因为空腹你没有吃什么荤的东西，当然是比较好。但是你对其他人说什么验血啊、打针啊、要空腹啊，以后心灵法门要空腹念经啊，人家血糖低还念了昏过去怎么办？这个你要叫他好好开开悟了。我看他首先第一个他就没开悟啊，听得懂吗？
对，有好多
他还有第二个，不要逼着人家，人家新来的啊，虽然能念就念啊，啊念得好一点更好。跟该讲的跟他讲一讲，不要逼着他，不要形式上对人家这个要求那个要求，明白吗？
嗯。
还有你刚才说他还有一个什么要求啊？前面
他还有要求同修忏悔书里面写下来，
啊、对对对，
我有余辜罪大恶极。
啊，是有余辜罪大恶极。你叫他找一份，他是不是在法院里工作啊？
没有，他没有，他自己开了一个小卖部，就是。
我就是告诉你，我哎呀，我在讽刺他了，你都听不懂。他在法院里啊，死有遗孤，罪大恶极，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枪毙。哦，你学佛可以这样的，你学佛叫人家忏悔是自觉自愿忏悔的，你可以逼着人家怎么忏悔的？我还以为他叫人家忏悔书全交给他呢，脑子有毛病啊！叫他贴在他们小卖部里好了。
好，
听不懂啊？
我听得懂了，他还让同修叫小房子，不要叫小房子，要叫宝贝，说直接叫。
这个是你叫他，这个没什么大问题。小房子就是宝贝，是经典古这个经文的组合，经典的经文的组合，这都可以。但是我们就是说，你等于叫全世界的人都叫爸爸，都要叫发的，你要做得到不啦？人家不可以叫爹的，不可以叫爸爸的，啊，不可以叫发的，不要不可以叫爹地的，啊。
嗯，
人家不可以叫孩子他爹呀、啊，不可以呀、啊。
嗯，
你一定要叫人家叫一样的、
嗯，
又有毛病，听得懂吗？
好。
人家有的人叫我卢台长，啊，有的人可以叫我台长，啊，有的人可以叫师傅，啊，我一定要叫你们叫什么？有病啊，真的。
嗯。
明白了吗？
明白的师傅，我可以给他听录音的，因为，他现在还有。
他叫人家全部跪在那里。跟观世音菩萨写个大忏悔书，你叫他们每天写检讨书好了。人家心里，人家是心里忏悔啊，是跟菩萨心里忏悔，不是跟你呀、啊。听不懂啊？
听懂了。
好了，
这个、嗯。现阶段怎么样才能就是低调的这种理性弘法？
理性弘法实际上就是弘扬正法。什么叫理性？理性就是如理如法，称为理性。什么叫如理如法？自己心中过得去的，自己心中觉得是正的，就叫理性。听得懂吗？理性弘法，不去怪人家不好，不去说人家有没有缘分。我今天把这个事情告诉你了，至于你愿意不愿意听，愿意不愿意学，那是人家的事情，那就叫理性。听得懂了吗？
哦、
不能逼着人家，不能逼着家里人，不能永远用一种强迫的手段让人家学佛，那一定会走偏差。不能学佛人去讲人家其他的法门不好，什么样的法门都很好，听得懂吗？ 但是我们的法门，因为我们理解，所以更好，就这么简单了，啊。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因为最近也是有同学就是因为那个圣贤大师啊这边一传十十传百就变质了嘛，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非常不好，因为过去的毕竟是过去，是的也是、也是过去的，现在不是的也是过去的。实际上这些根本用不着去渲染去喧哗，很多人说要比较低调的，不要去渲染这些东西，完全正确，师父完全同意。因为作为一个正法来说，我们不讲过去，我们就讲怎么样把自己修得干干净净，在自己家里修得平平安安和谐啊，社会上也是和谐，国家也是安宁，这就可以了。我们修心就是要看将来，而不是一味的去追求那些过去的事情，听得懂吗？
好了，听得懂，听得懂。好的，好的，谢谢台长。
喂，你好。
喂，你好，台长。
你好，
台长。对不起，每一位佛子都给你害苦了，给你辛苦了。
没有啊，没有啊。
因为我听到你每次都是在帮那些佛友的不开悟。
很不开悟。
包括我自己。
很多人都不开悟。
台长，就是最近我修的时候好像犯了好像点偏差，我就是脑子里面全部是从小打小里面就是有那种很多那种杂念这种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去解决，他们的中医说我神经衰弱。
神经衰弱是吧？神经衰弱的话你可以多念心经的呀。
因为我的心经很重啊，我每天做梦，因为我二十几年前我老公有这种忧郁症，就是说他把我弄得好像那个情绪不很不稳定的。他有时发怒那种脾气啊，把我的血液都跳上。
对呀。
现在我已经修了心灵法门一年多了，我还有申请那个地址。就是说现在我都很想就是把我老公渡到心灵法门，让他我们有这种那种观世音菩萨那种佛爷，还有那佛分，他也是信佛的。他这个人我不知道，因为他的好像那个魂魄完全不传的，有时候讲话嘛就是颠三倒四，有时候他会讲那种叫古爷的话的，他完全听不懂，你跟他解释有一句话嘛他听不懂，我就是要三四次的慢慢的，我就是长期以来有时候以前我不懂嘛，修心灵法门就不懂修心修行，然后就是我也会犯怒，我就
他骂你你也骂他，
我就骂他，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个人这样，我就一直这样，所以我就长了恶病嘛，上次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他真的生恶病了你就心疼了。
我自己呀、我就拼命修好几个月之后我就发现我有恶病，然后我不打个电话给你吗？
那你
就
是因为
很甘心菩萨给我的慧命。然后我还有一件事情做得很不好啊，我想到这么好的法门，我一定要救助众生嘛。有些周围的朋友都是信观音菩萨的嘛，可是他们都没有念经，我拼命去度他们，整天讲啊，他们的那我就毕业了嘛。我整天做这种梦啊，我现在每次听你的节目就听到很多很多那个邪佛的知识，然后就整天穿衣服就跑去买新衣，整天这种有梦啊，是不是替人家毕业啊？是不
啊？没有
啊，
你自己记住了，能救的救，不能救的你就放弃，没办法。
然后上次就是这个问题，我就他这样的情况他就脑袋不灵了，你跟他讲什么导致他又一冷无次，然后又忘记我不可以可以不跟我老公叫魂魄呢？
可以的，他不是魂魄问题，他是小房子，他身上一定有灵性。
上次他打电话给你的，他梦过你两次，他打电话给你他就问什么，他自己不能够直接跟你通话，因为他的那个他的思维有问题嘛，是不是？他就思维有问题，他不敢叫我来问。可是问他都能够做生意嘛，我就不敢直接问下去，因为我自己也是一手烂船嘛。那个时候我天天就 就是念小房子梦了很多呢，小孩子十几十个不懂哪里来的，就是说我想到我是跟别人背的，人家就好了跟我说，每次做梦境刚来告诉我的时候，他就说什么什么，然后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啊，我没有看书，只是念念念经，只是念小房子啊。最近我就是每天看那白话佛话，还有每天什么发展的什么书我都要看嘛，就能够把自己的那个修行的那种行为，就是把它修得更好嘛。就是以前什么都不懂嘛，最近就是这半年呢，一直看的，就知道很多事情。然后像他的情况嘛，就是我就是想说跟他念小房子。现在我的，因为我的那个背就是背嘛，我本来我的背是就是这二十几年都是这样一直缝痛的嘛，一直说那个血液循环不好。如果是我坐在念经的时候，我就背就很痛。我站了，我念经就也是坐那个按摩床，睡在按摩床那些走来走去的嘛，我不能够坐的太久，因为我背后就是很痛的，就那个血液循环不好嘛。
嗯，好啦。你自己知道就好了，不要去跟这种人讲，有什么好讲的？背业的话嘛，就少背一点。你现在这个烂船嘛，你就少背一点呀。随缘度人，听不懂啊？
知道，现在我知道，有时候观音堂，有时候有的去到哪里什么地方啊，有些人跟我讲这种话，我回来又来背业了，就是这样的情况。
啊，我跟你说了，观音堂也好，什么地方也好，都是大家来修的地方。修的都不好的才到这里来的，修的好的都在天上了。所以不要去被人家影响，明白了吗？
我都知道。
受人家影响嘛，你自己活该呀。就像我们小时候读书一样的，那些坏孩子跑过来跟我说不要读书了。读什么书啊？出去玩。
师父讲的没错了。
你自己被人家影响了嘛，就说明你自己活该了。听不懂啊？好了。
我就谢谢你了，感恩你了，不要太辛苦了。有时候我看到你在教会那些佛友那些弟子的话，我也听得很难过的。因为你还有保重你的身体，还有多去度救助众生，开法会啊。现在就开来的法会，你很辛苦的，你还要给那个弟子来拜师。
没关系的，反正就是活着就要好好的拼命的努力去度人，否则到人间来枉费走一遭啊！听得懂吗？
我知道你这么大的能量也费这么辛苦。
那当然了。每到2:46五点钟之前头就痛了。
我都知道。
你知道有多少灵性来找麻烦呢？
因为我自己也一点点的这个小事情都是在充斥这么大的呢，何况是你呢？
谢谢你。
何况是你呢？
谢谢你
啊！我自己要点点的不算什么东西，都是这样的，都影响到我的情绪嘛。何况是你呢？真的，
是我呢，好了
。谢谢你啊，你这么好中啊！
谢谢你。
师父不要太就拜不太动气，动了气你，我好像我动气我就不会念经了，真是白的呀。
台长动了气照样念经，因为我不会震动气的，明白了吗？好了，
感恩你，感恩你的保重，台长，谢谢。
就是有心同修在求观世音菩萨指点怎么念功课，观世音菩萨告诉同修找某某某师兄，结果第二天就见到这个师兄了。这位师兄刚好指点新同修的功课，有的师兄现实中求菩萨指点，结果梦中某某师兄就来指点了，是不是这位师兄也是观世菩萨派来帮助大家的呢？师父，
每个人都有这个责任，菩萨点化他说他可以帮他，说明他跟他的缘分比较深一点而已，明白了吗？
这样啊。那如果说这个师兄是不是跟菩萨有缘呢，还是在天上有很高的果位呢？
哎，不要去讲这个了，缘分嘛，没有佛缘怎么会在一起啊，傻姑娘，对不对啊？你去让他知道这些东西，哎呀，你是怎么的，他反而跟着我们了。很多人们就是这样自己搞出来的呀。我是观音菩萨身边的，我是童子，我是红孩子，那么接下来就乱来了，听不懂啊？
他就是功德慢，然后就怕容易修偏差，是吧？
是啊。
师父。麻烦您再讲一下意识和形态的关系，就是我看您看图腾的时候，就比方说您看到一个图腾，它在冥地里，然后 然后师傅就很自然的就说这个人他说明他生活有阻碍，然后他在还有一次师傅看图腾是看见一只牛，一只牛老是在找草吃，然后师傅说这个人就是有外遇，那为什么就这个是牛在找草吃和外遇就对应，就这种他图腾中显示的形态和这种意识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很简单，你要说看图腾那太简单了，因为当这个牛在吃外草的时候，师父脑子里就有数字出来了，就有那些话语出来了，说他菩萨就会给我一种我们说很自然的信息，这就告诉他告诉我说这个人有外遇，那个这个最简单了。但是你刚刚说意识和形态的问题，我可以说个简单的，意识是什么？意识怎么会没形态呢？意识你在想，对不对啊？人家看不见，没有形状，也没有这种态势，所以你看不出来，你不知道他想什么。我问你，他的脸上会不会表现出来意识形态啊？
啊，明白，师傅。
你今天害人家，你今天害人家，你是不是脸就很凶啊？你很恨这个人，这个意识人家又看不见，但是你这个脸凶了，是不是形态就出来了？
啊，明白，师傅。我想问一下，就比方说这个意识啊，还有人的声音，它实际上它都是有形态的，那是不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三维上空间当中看不到，实际上在其他那个维次空间当中它是有一定的形象存在的呢？
那当然了，很简单，意识怎么会没形态啊？你想想看嘛就好，连水都有形态啊。啊，我不是告诉你，日本不是有一个科学家，他不是把水，你骂他一个小时放到冰箱里，结冰之后，这个图案特别难看，你说他好话，结果放到冰箱里拿出来，这个冰结冰之后，图案就像花一样，所有的东西都有意识形态的，你想象就会产生出好的美感，想象恶的丑的，在你心中就会产生出一种负能量，这难道不叫意识形态吗？
那师傅，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平常师傅不是经常提到上清香吗？师傅就说过，你在脑海中想象就是佛菩萨的形象，然后实际上就是真的会有佛菩萨出现。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心中在想什么的话，实际上他在另一个层次空间当中，他就有这相应的东西出现啊？
那当然了，很简单，你一个恨的意念，对方会有感受到的。你一个对他的下杠头，不就是通过意念吗？好了，小丫头，这种不要再去研究了，好好学学佛，念念经吧。
师傅，我觉得，因为就是我平时我自己的那个发散思维。
我现在问你一句话，你每天念几张小房子？
三四张吧。
那还可以，还有资格问。如果你三四张都念不到，你不要问，你就先跟我好好念小房子，这些都是不开悟的问题。宇宙空间人间那些东西科学家能研究出来，这不算什么大的问题，你问这些师父都能回答的。我要你们是从内心深处去开悟，去悟解人生正地，听得懂了吗？
我不来师父
差得太远了，你问这种三维空间四维空间我都能讲，我今天讲出来大不了是个科学家有什么用啊？你要知道这个宇宙空间有哲学家，有科学家啊，有物理学家，有数学家，什么家都有。但是你要知道菩萨那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了彻人间了彻宇宙空间的知万物万事的一个巨大的能量体。好了，好好努力啦，这些东西问了都没用，问了之后你一会儿就忘记了。你念一遍经，念一下小房子，这都是你的功德啊。你这种事情懂了之后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不是浪费一点时间在念经吗？师父急都急死了，你在这种问题上绕来绕去绕来绕去。你说空间怎么会没有？我现在跟你讲，我现在讲出来的话空间有没有声音啊？空间怎么会意识没有形态啊？你现在想到师父的形象，现在你眼睛里是不是看见师父了？这些我告诉你，在物理学上讲，或者在哲学上讲已经是很深奥了，但是在佛陀面前来讲，这是简直就是像小孩子一加一等于二一样，听不懂啊？
是，我觉得就是我平时运动当中有一些思维比较散乱嘛，所以就是 在闲暇的时候观察自己的，观察自己的。
散乱就是这么散乱出来的，什么都要学，什么都想知道，到最后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学不好。好好的跟我一鸣精进，好好的念经了。
嗯，那你的意思是说，有些东西就是它存在，其实没有知道的必要，是吧？
你能知道吗？我问你，这个地球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动物，你能知道全部吗？等你全部都知道人间的话，你已经死了，你听得懂吗？
明白，但就是抓住最重要的东西。
怎么傻的了？这个世界上的空间暗物质，你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等到你全部研究出来，你就死了，你听得懂吗？我们人生命很短暂的。
那师傅不研究了。
怎么这么傻的了？你我问你，我问你，你不知道事情太多了，你去问问玛雅人，他怎么会预言预的这么准的？你去看看印度过去有一个巫婆。他怎么会把一条狗把一个人可以再这么念可以念成一只狗出来的？你去研究呀。
我错了师傅，我不研究了。
你这个叫矫情，我告诉你，这个叫不懂装懂，拿出来这种乱七八糟的你自以为是科学哲学的东西，好像来验证佛法。我告诉你，等科学家爬到科学的顶端的时候，佛早就在那里哈哈笑等着他们的。
哦，
释迦牟尼佛在2500年之前就说了，人以后会在天上飞来飞去，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当时人家听了都瞪眼了，觉得佛陀讲的这个话怎么可能呢？现在你是不是坐飞机不是飞在天上，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啊？还要讲啊？你现在问我的问题就是我现在讲给你听，你说哟这很稀奇，那你再过一些年什么稀奇啊？什么稀奇都没有了。你过去想想，没有电线你怎么电话会通啊？你现在手机放在身上要通不了，要电线不啦？
师傅，我错了。
好好的正心正念吧，学这些东西老跟人家矫情，跟人家辩论，我告诉你不是一个好学佛人。要悟性，要有悟性。师傅原你以为师傅这些懂的东西都是靠像你一样这么问来的？我是开悟了，菩萨什么都告诉我，他有信息给我，他直接储存进来，我都不知道，然后你们问什么我就能答什么，听得懂了吗？这叫悟性。哎，你去写本十万个为什么吧，等到你把那些人间的宇宙空间什么东西都搞懂，你只不过是搞懂可能是亿万分之一，但是你已经拜拜了，你已经离开人间了，你听得懂吗？
听懂了师父。
这些东西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又不是个研究生，你又不是一个科学家，你又不是一个教授，你想在这方面深入了解？我跑到美国去，人家有教授跟我深入了解这方面，因为他是心理学家，他希望从心理学家来探索人的心灵的一些真谛，想探索宇宙空间佛法的对这些东西理解。我可以跟他们讲很多，我可以跟他们讲3个小时、4个小时，把他们全讲懵了。他们研究的东西研究半天，被台长一语就点破了，他们简直傻了，全傻掉了，你听得懂吗？但是作为你一个人来讲，你现在算什么？你问这些东西对你学佛有什么好处？没什么好处，没什么功德，你现在暂时先放下来。这是你是好奇心，并不是学佛的佛心，听得懂了吗？
是
老实一点啦。你这种东西问的太多，就叫哗众取宠。我希望你问佛法的问题，不要问这些问题。好像你很有研究一样，就像我们很多记者去参加一下新闻发布会，他总希望提一些怪问题，让大家都目光就关注他，吸引人家眼球。哎，什么稀奇啊？这么多人面前，哎呀，问一个问题，哎呦，大家觉得，哎呦，这问题问得很深。哎，真的。好好修啦，有城府的人啊，有这个在这个世界上有修养的人，有本事的人，他不讲话的，他就学呀、啊、学呀、啊、开悟，听得懂了不啦？
听懂了师傅。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问，你有时候偶然的问问师傅也很有兴趣讲点给你听听，但是问的太多了就要执着了。 现在要跟你讲不讲佛陀当年2500年前说的三千大千世界是哪些银河系和太阳系组成的，你要听不啦？傻傻的，真的，你知道人生是怎么形成的吗？人的概念怎么形成的吗？人的脑细胞神经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这种细胞源，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想法？为什么人有些是储存，有些储存的记忆，有些是失去的记忆，还有一些正在进行中的记忆？每一个人的记忆又从脑细胞的哪几根神经开始发展的？是通过什么样的刺激，心脏的刺激，血液的循环来造成他脑细胞的生存？你要听不啦？我来跟你讲好了。
嗯，我以前确实对这方面感
觉。你这个就是一个像小青年一样，对佛法什么都不懂。所以像台长刚开始弘法的时候，很多人自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卢台长，请您解释一下啊，人间啊，这个佛法啊，这个宇宙是怎么开始的？你说这种问题问出傻不傻的？听得懂了吗？
听懂
了，好好修啊，小丫头。等你通过科学来研究这些时候，你可能已经耽误了你的人生了，不能这样的，好好修啊。有的时候陈景任跟你上数学的课的时候，你可以问他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啊，你用什么平时来说一加一等于二啊？为什么这个要开根呢？人家研究了几十年几十个辈才出来的这些开根方式方程式，不是要你重新来研究的，那是已经存在，你好好学你就会得到里边的奥妙了，因为人家已经告诉你了。就像师父现在告诉你怎么学佛，你难道要从头到底来问吗？那你进佛学院去好好学学好了，等到你佛学院十几年读出来之后，你懂得了这些道理，你还没修啊，你听得懂了吗？
知道了，师父错了。
好了，我把你当弟子我才这么讲你了。如果一个刚刚来的人跑过来跟我讲这些话，我可能笑笑啊，你从字典上可以翻到的，翻到的东西你好好去学学吧。佛，我告诉你，佛是一个深奥无比，完全是靠悟性的，不是人能够理解佛陀的境界的。所以很多人整天的还在说经文，他用人间的这种思维和理解，他能把佛陀的精神，能把佛陀的经文点穿讲得这么仔细吗？他能说得出吗？开什么玩笑？为什么会讲解佛法经文讲出来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高僧大德讲出来都不一样啊？为什么每一个人都会说你不对他不对啊？因为都是人，不是菩萨来讲的，明白了吗？
明白师
傅。好了，
就是修行有特殊点，所以说就是特别重要的这种舍弃。
听不见，你这个电话以后稍微清楚点再打来，电话听都听不见，嗡嗡嗡的，听都听不见。
嗯，对不起师父。
好好努力啦，好吗？要听师父的话。我告诉你，我们要把时间最短的生命最短的时间用在最有意义众生的事情上，最有意义自己修心成佛的事情上，最有意义做功德慈悲的问题上，其他的一切全部都不可得的，全部要放下。听不懂啊？
好，放下。
好了。
嗯。
嗯。
感恩师父。
每天早上为什么要天要亮啊？那每天晚上为什么天要暗呢？为什么天气会有变化？天气不能不没有变化吗？你问下去啊！佛在天空当中看不见，为什么它是存在的？你任何问题都可以问的。好好念经啊，实实在在，那就叫有所得。听得懂了吗？对你一切没有实际帮助的东西，先暂时不要学，学不到，没有办法学，学了也没用。你学它干嘛？
反正那是什么都不想学，
什么都不想学。好好的，老实一点的。好了，再见了。嗯。
再见，师傅。
嗯。好好听师傅的话，听得懂吗？其实我不单单是对你，我也是对所有的同修，在录音里边以后让他们知道，什么样东西要抓紧时间，明白了吗？你们这些叫好奇，明白吗？以后等到你们如果修上天了，你们什么都明白了，这些都不是问题了。就像我们小时候什么都好奇。妈妈爸爸不停地问，等到你大了你还会问你爸爸妈妈那些事情吗啦？ 好了，现在明白了不啦？啊，
嗯，那时候条件成熟了，自然就懂。
到天上去了，你什么都懂了，你还会问啦？现在师父叫你们直接修到天上去，你什么都懂了。我现在拼命跟你讲，讲到最后你上不了天，你到下面你也是不知道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
就像刚刚那个老婆婆一样，在西方极乐世界，哎呀，很好玩的，哎呀，要吃东西马上就来了。我早就跟你们讲了，你们也不懂。很多人说，为什么空中无有的东西怎么就会来了？他刚才还说了，他想叫水上来就上来，用意念，让水往上流就上流，往下流就往下流。他说，哎呀，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很好玩的。他说，哎呀，我们人家都要用蚌埠的，用蚌蚌来打的。那你说这些问题在人间可以问呢，跑到天上就不傻了吗？
对。
啊，你现在为什么有一张卡就可以到银行去拿钱呢？对不对啊？为什么一个汽车什么东西都没有就能马路上跑啊？那农村那个时候没有灯的时候，没有电的时候，哎，为什么一个圆圆的东西就会亮啊？你说你到了城里之后，你学了读了书之后，你还会问这些问题吗？
对了。
那你在农村这个时候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你是很新鲜的。哎呀，你看人家都问不出来，你能问，就像你现在问师傅一样。你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
哎，我不把你讲到底，你都不知道。哎，天多高地多厚啊，小丫头，好好努力啊！你们的师傅跟你说是有智慧的，你们好好跟师傅学吧。嗯，
好。
好了，好了。
感恩师傅。